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的，主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永远都是是的。阿们。但是我们的人却不一样，我们人的应许有时候不是那么可靠，特别是当你收到公司或者老板给你的应许的时候，你更是要小心的来查考一下。上个礼拜五是中秋节，老陈早上收到公司寄来的简讯，简讯上是这样写着的：上半年公司整体的业绩不错，为了感谢各位同仁的努力，中秋节每个人加发4个月。哇，老陈跟同事们听了以后，看到这短信后非常的高兴，大家开始来讨论计划，他们要怎样花，怎样来吃喝玩乐。不久以后，公司又发了另外一个非常简短扼要的短信，上面写着说：对不起，少了一个字，饼，月饼的饼。意思就是说，公司为了感谢各位同仁的努力，中秋节每个人加发4个月饼。神的应许在基督里无论有多少都是是的。阿们。包括他给我们最大的使命，也是福音的大使命，也是带着神宝贵的应许。当耶稣基督生复活以后，他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之后又向两个在伊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这些人见到复活的主以后，就很高兴的来告诉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他们却不相信，所以耶稣不得已必须要亲自向他的门徒们来显现。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16章，从第14节看到第18节，福音的大使命。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干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包括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17节18节非常宝贵的应许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能说方言，手能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在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颁布给门徒，也是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其实这个福音大使命在4福音书里面都有出现，但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重点。在马太福音里面的28章告诉我们说，这个重点呢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强调说，你们在那里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能够才能够把福音能够传遍普天之下。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父神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大使命乃是着重在于神迹奇事要随着信的人。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福音大使命是如此的重要。首先是主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谁听？给万民听。告诉旁边说：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不但我们自己领受了福音的好处，得了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和救恩，我们更是要把福音传出去，让万国万民得听福音的好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听到大使命的时候都说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以为是传福音给万民的中国人听，因为中国人最多嘛。2个礼拜前我们参加了亚成牧师他们主持的西非职业学校的意向分享会，亚成牧师就分享他自己个人的见证。过去当他读到说你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乃是说使万民的中国人做主的门徒。直到有一次他说他25岁的时候参加一次的聚会里面，讲员再一次提到福音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那种声音对他说：你再读一遍，使万民做谁的门徒啊？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万民啊，不只是中国人，也包括了什么非洲人。从此以后他每年去好几次非洲，成为我们当中的非洲王子。所以神吩咐我们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我们知道大使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至少有三方面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首先第一，这乃是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告诉旁边说，这是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使命。这个四福音都是告诉我们说，乃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临别门徒之前，把最重要的话、最重要的命令颁布给门徒，也同样颁布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去普天之下将福音能够传给万民听，也是他最后这个也是个最重要的使命。他在地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死了从死里复活，然后准备升天之前，他把他已经完成的事情做完了以后，就把我们要完成的交托给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普天下的人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福音。告诉旁边说，普天下的人都需要主的福音。普天下的人都需要主的福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享受美好的敬拜，享受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接受了福音，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普天下的人都需要听主的福音。请问你知道目前全世界有多少人口吗？大概估计是有75亿的人口。75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已经是基督徒的呢？大概有24亿人口，几乎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已。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甚至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因此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来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但是如此做，他也告诉门徒自己以身作则的如此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每年在九月份下个礼拜开始到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分别这一个月四个礼拜的时间为宣教年会，是来提醒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福音宣教大使命乃是神最宝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使命。因为一个做大使命的教会是蒙神祝福的教会，阿们。一个遵行大使命的神的儿女们也是蒙神所祝福的儿女们。因此耶稣就在地上当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以身作则，自己亲身带领门徒走遍各城各乡。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第九章三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可以想象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的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火车，耶稣这里是走遍各城各乡，有时候可能骑着骆驼翻山越岭到他所能够到的地方传讲天国的福音。如今我们坐一趟飞机就飞到哈萨克，坐一趟飞机就飞到台湾，我们可以甚至坐火车坐快铁，福音更是要透过我们能够传给普天下的人，阿们。因此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使命。然后第三，这个大使命的宝贵是因为这是带有主应许的使命。告诉旁边人说，这是带有主应许的使命。已经说过，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们呢、啊，这是带有主的应许的使命，乃是带有主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来顺服主而去实行大使命的时候，主的祝福必定临到我们。有两方面的祝福，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是主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说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觉得是很不一样，因为这个福音带着应许的时候就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看看第一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肯出去传福音，就会有人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神的大能临到他们身上，不但他们能够得救有永生。就好像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第一次的福音主日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姐妹来到，邀请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许多福音朋友在上个礼拜第一堂第二堂聚会里面当中决志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什么？福音的大能彰显在他们身上。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我再次感谢主，也恭喜你做了人生当中最有福的一个决定，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发生功效，让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因为福音不但是把救恩带给你，不但把永生带给你，更是要来改变你的生命。阿们。上个礼拜其实礼拜三我们刚刚从哈萨克，我们一行四个人从哈萨克刚刚回来我们这次就亲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怎样在一对流浪汉的夫妇身上发生功效。我们就开了大概4.5-5个小时的车程到我们分堂的另外一个分堂叫婆罗达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家庭聚会当中就有一对夫妇他们本来在还不认识神之前是一个流浪汉，哈萨克人是流浪汉。我们看看这个图画，今天看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恩爱。之前他们有3年的时间，这个丈夫的太太的都是流浪。为什么流浪汉呢？他们是有酗酒的问题，常常喝酒醉酒，因此呢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直到我们分堂的牧者接待他们到他们的一个中心里面居住，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的生命起了极大的改变。他们从此就不再喝酒，生命就被神完全的翻转，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不但是如此，当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一起来祷告，他们夫妻希望能够重新和好，能够重新能够享受神给他们的祝福。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他们非常的高兴，彼此拥抱。然后很奇妙的是，丈夫从他的口袋里面竟然拿出他结婚的戒指，可能好久都没戴了，戴在自己的手指上。然后同时间又拿出另外一个对耳环，不懂从哪里来的，就为他的太太戴上耳环，就彼此拥抱。我们看到那幕景色，真的说哇，福音的大能不但让流浪汉能够找到真正爱他的救主，更是让他们夫妻能够恢复关系，从此恩爱，从此以后彼此相爱。阿们。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那这些门徒们听了耶稣基督给的大使命之后呢，他们有什么回应呢？之前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直到他们亲眼见到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呢？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16:19-20，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如今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做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在为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们代求。然后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门徒们不再犹豫了，亲眼看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他们就出去，就一同经历了主的大能临到他们身上。阿们。他们愿意顺服神出去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的大能透过他们身上得以彰显。主升天后，门徒们出去经历了主的大能。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两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首先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主与他们什么同工啊，而这何等的宝贵，主与他们同工。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升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透过圣灵继续与他们同工。当有主与他们同工的时候，他们的服事肯定是蛮有能力蛮有功效的服事。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经历了神迹奇事，透过他们所传的道，透过他们所服事的弟兄姐妹，所服事的人群当中彰显出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他们顺服神的时候所带来的果效，神迹奇事正是他们所传的道。我们非常熟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充满了使徒们行神迹奇事。过去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但是当这些门徒们愿意顺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使命，他们出去到处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工，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的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接着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然后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船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哇，你可以想象主与他们同工，这个神迹其实大到这种地步，彼得不必按手在这些人身上，这人相信说神能够透过这个使徒们所做的神迹奇事，叫他们把病人放在船上或者褥子上，叫彼得走过他的影子照到他们的话，他们相信也能够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当神与他们同工的时候，真的神迹奇事大到这种地步。然后第十六节说什么呢？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怎么样得了医治。这里说一些人得到医治了吗？有一些人吗？这里说全都得了医治。哦，你可以想象这些门徒们，这些使徒们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高兴。哇，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神迹奇事正是他们所传的道，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你可以想象多少病人啊都来到使徒的面前，使徒为他们按手祷告，手按病人就好了，全都得医治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阿们。所以当你我愿意遵从主的使命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阿们。告诉旁边说，凡遵从主使命的人有福了。因为门徒们不但自己经历了主的大能，我们也可以一样经历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刚才在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因为主与他们同工，就有神迹随着他们，正是他们所传的道。但是让我们愿意来顺从神，一同来出去为万国万民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身上。两方面的祝福，首先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主应许与我们同在。告诉旁边的主应许与我们同在。哎，那你说我们现在不是享受神的同在了吗？的确是享受神的同在，但是我想我们去过短宣，或者是真的是为神的缘故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特别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何等何等的具体，何等的实在。但你愿意出去，不论是参加短宣队也好，不论是出去向你的左邻右舍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与你同工啊。这是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十九二十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也没有说我偶尔与你们同在，我有时与你们同在，我或者与你们同在。这里说什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啊？世界的末了啊。换句话说，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传扬主的福音，你都不必害怕。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主与你同在。因此我们每年的短宣队到世界各地去，到了最远的南非，或者到最远的蒙古，我们都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但你出去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是何等的实在，主的应许真的是何等的真实。另外一个祝福是乃是透过我们经历的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同在。第二个祝福是我们必经历神迹奇事。告诉旁边人说，我们必经历神迹奇事。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当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信的人就被得救。然后第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他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这神迹包括哪些？就是奉我的名赶鬼，第一，第二说新方言，第三手能拿蛇，第四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第五呢手按病人就必好了。 感谢赞美主，每次我们出去短宣或者出去宣教的时候，不是都遇到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奉主的名赶鬼，有时候我们能够真的是吃错了什么东西，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经历了手按病人，病人就得着医治。阿们。礼拜三我们短宣队刚刚从哈萨克回来，我们这次真的经历了这段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礼拜一早上，就是9月16号，我们就坐了车从哈萨克的首都，现在叫努苏丹，开车大概4.5-5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一个叫刚才所说的普拉头的一个地方。那里我们在哈萨克的分堂的另外一个分堂，我们就在那里傍晚6点钟有一个聚会。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当中那个短宣队的队员我们的 Scott 弟兄来分享他在2014年得了第3期的鼻咽癌，神如何在最危险的时候，几乎丧失了生命的时候，神拯救了他，让他能够完全得到医治，如今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哈萨克短宣队，在众人面前做神医治他的美好的见证。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小小的这个客厅里面就挤满了大概30多人哦，他们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感动，有人一面听一面流眼泪，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分享瞎子巴底买如何期盼这位大卫的子孙能够医治他的瞎眼，我要能看见哦。当我讲完这个巴底买得医治的故事以后，弟兄姐妹就信心就大增哦，我们就开始，我就开始带领他们祷告。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开始哇，陆陆续续就开始祷告起来，这好像神的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就有人方言祷告，有些用哈萨克话祷告，其实我们用中文祷告等于他们是方言，用方言祷告，用英文祷告，哇，整个地方你看到哇，真的是充满了神的同在，非常非常浓厚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就有弟兄姐妹就上前来要我们为他们医治祷告。首先是一位弟兄长短手，因为他有这个背痛，我就为他长短手祷告。他的左手其实短了大概1寸多一点，就在众人见证之下，他的手真的伸得出来，而且伸超过了1寸。哇，大家非常的兴奋，哇，在那里非常的高兴，来感谢赞美主。然后另外一个弟兄说他有这个脚痛，我们就为他的长短脚祷告，长短脚也因此伸得出来。哇，大家都感谢赞美主，神的同在这么的实在，这么的真实。然后一位30多岁的一个哈萨克的姐妹就走到我面前说她要为她祷告，为她耳聋祷告。哇，我说耳聋祷告，然后知道说她原来在4岁的时候，因为打预防针的缘故，4岁的时候她的右耳就完全听不见，只有左耳听得见。30几岁的这个姐妹，他完全听不见他的右耳，就左耳听得见。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为他祷告，就按手在他的耳朵上，然后把手指放在他的耳朵里面，就为他祷告，宣告所有这些疾病的灵，所有这个耳聋的灵，所有这些瞎子的灵都要离开。祷告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开始在他旁边就用手做一下，哎，我说听得见吗？他好像听说一点点，哎，我说神做的工作不是一点点，要完全的医治。那时候我们真的信心大大大，就一起在为他祷告。我们再一次按手在他身上，在他耳朵祷告的时候，祷告不久以后，在他耳朵旁边再做了2下，他也在那边手也动了2下。我说哇，感谢赞美主。然后这个分堂的师母就看到以后非常兴奋，跑到他旁边来，就在他的耳朵旁边就喊出，就是他的本来是聋的右耳，就喊出他女儿的名字 Diana。那 Diana 是这位姐妹哈萨克姐妹10岁的女儿 Diana， 她这里喊 Diana， 她这里嘴巴喊 Diana 连喊了3次。哇，这师母兴奋地跳起来感谢赞美主，这位本来耳聋的姐妹经过大家祷告，同心合意祷告以后，她听见了。哇，我们看看这张相片，喊得赞美我们的主，好多人兴奋，我们后面的人都觉得哇，不可思议，神在我们当中行了神迹奇事。我们其他两位的短宣队Emily 跟 Jocelyn 是我们的代祷者，在那里祷告，我们都很兴奋。哇，神真的是提升了我们啊，哈利路亚。今年不是我们提升的恩膏吗？我过去我为很多长短脚祷告，长短手祷告，但是第一次为耳聋祷告，而且马上得医治。阿们，哈利路亚，神真的是听了我们的祷告。阿们，在提升的恩膏真的是真的。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说神迹奇事要随着你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连耳聋的都能够听见。 哦，你可以当你可以想象当天晚上整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了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的确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给你的引导，我们愿意出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许多时候我们在短宣队里面特别经历神的同在，特别的强烈的同在，是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经历到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出去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所讲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你在短宣月的时候，这个宣教月的时候，一起来领受神给你的话语，好好思想在福音的大使命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神的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心，我们就要经历神透过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就要正视我们所传的道是真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怜悯恩典医治我们的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爱和你的怜悯，既然愿意让我们与你同工，在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上与你同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你所成就的医治，所成就的神迹奇事，我们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求主你再一次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主你的心意是要万民得听你的福音，是要使万国万民都做主你的门徒。但是我们知道说，主啊，唯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应主你说，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因为真的是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没有人像主耶稣基督你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的缘故你舍身流血来到这个世上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赦免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更是把这个重要的福音的使命也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与你同行。求你再一次将这样的一个爱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深深的知道，主，我们去是因为你的爱，是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谢谢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